请翻开课本第四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继续看课本。若如是之者，止观法门实非浅固，欲接引始学之流辈，开蒙明而进道，说易行难，岂可广论深妙。先到这里。那前面上个礼拜啊，我们看过的那一大段文啊，是来赞叹止观的重要。止观所得的果呢，它是特别的殊胜，劝我们呢修止也要修观，那修观呢也要修止。那以下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呢就正式的来说明这个坐禅法要它的缘起。那若如是之者，就是说啊，前文这一大段所讲的道理，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止观法门实非浅固，修这个止，学习这个观啊，这个法门啊，实在不是一个浅进的事情。那法门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听，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呢，像这样这一间教室里面这个房子，在这边大家可以遮风避雨啊，那又有冷气吹，又可以听经，非常的舒服。你说呢？这个想进这样子一个地方呢，它必须要有一个门，没有门是进不来的。那现在说这个法呢，它是指啊，能够让我们得到涅槃，还有这个无上菩提的，就是呢一个大安乐的境界。那我们也很想要到那里去，但是呢必须要先找到这个门，那没有门我们进不了，进不去到不了。那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门呢？智者大师在这边告诉我们，止观就是门。所以呢止观就是无上菩提大波涅槃的一个门，实非浅固。虽然这一本止观叫做小止观，可是呢它绝对不浅，修习止观实在不是一件浅进的事情啊。那欲接引始学之流辈，这个止观是特别特别深广的，那应该呢把它发挥几百卷啊，几千卷的文句啊，才能够讲到讲得周到，讲得完整啊。像上个礼拜各位这个同修提的，他应该要有这个大小乘的禅法都应该包括在里面，最好呢不净观也在里面，白骨观也在里面，那这样子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周到，那可能就要几百卷几千卷才够讲，不然讲不清楚。但是呢这边呢欲接引，想要接引，想要栽培引导我们呢初开始来学习佛法的这一类人呢，我们说开蒙明而进道，想要开导蒙明的人来修学圣道的话，这个蒙明就是指小的意思，所以这本也叫做同蒙止观跟小止观。我们在第一堂课有讲过了，这个同蒙就是启发开启初学者进入止观法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是要开导这样的人的话呢，你教他修学佛法，那就不能说的太多。你说了几千卷几百卷啊，那这一门课啊一上下来可能要五年或者甚至要十年，那这个是不行的，不容易流通，因为一般人啊没有这个耐心学习。那底下说，说易行难，岂可广论深妙。我们看这本这个小止观他的文章啊，看起来好像很顺，而且呢也很简单，实际上呢要按照它这个内容来如实的修正的话，就不像它文字上所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所以叫做说易行难，修起来是不容易的。岂可广论深妙，对我们这些啊始学的流辈蒙明的程度的人来说啊，哪能广论深妙呢？更是不能说的太多，说的太广，说得太深啊。今略明实义，以示初心行人登正道之阶梯，逆入泥环之等级，寻者当愧为行之难成，务比斯文之浅进也。 所以现在不能说的太多，就简略的呢说出十章，好，来开示我们啊出发心，好，开始要修行的人。那我们根据这十章啊，可以呢登正道之阶梯，好，可以向前一步一步的进步。这个正道呢就是圣道，无上菩提正觉之道，就是呢入圣位，就小乘来讲就是入出国以上，那大乘呢就是这个无生法忍以上，叫做正道。就说呢我们根据这十章啊，它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呢次第非常的分明，做我们的一个阶梯，从这个梯子向上进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圣道，是登正道的一个台阶，一个楼梯。入泥槃之等级，入泥槃就是到最后了，是说我们用这一部小止观做方便啊，可以一级一级一等一等的入圣道，最后呢是可以得证涅槃。寻者当愧唯行之难成，务比斯文之浅进也。这句话呢就是把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说易行难再多加说明，说这个寻者就是寻求佛道的人，像各位发心修行的人，我们要学习这部小止观，想学习这本书的人，我们要发起这个惭愧心，说我们今天这个业障很重，这个烦恼还很强盛，非常炽盛，我们修行起来这个妄想很不容易调伏，要惭愧自己呢没办法做到这部小止观里面所开示的所有修学的内容，是很不容易这个成就定，也很不容易成就慧，是不容易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应该要感到惭愧的，务比斯文之浅进也，我们千万呢不要看到这个文章的本身好像很浅显，就很大意的呢把它看过，千万呢不要轻视这个小止观就这么几页。我们知道这个各位手上这一本是有师父的白话注解，如果是原文的话呢，它就是很薄的薄薄的几页而已，一小本，很浅进嘛，看了就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就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不要轻视呢这本小止观。所以从这几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呢就是给我们这些初学止观的人准备的。但是呢智者大师在这里呢已经把止观对修行人的重要性以及呢一些很重要的观念都为我们呢在这个前言的部分说得非常的清楚。这些观念真的很重要，我们上次提过，有的人他学习禅修自己坐禅也很多年，但是呢这个几堂课以来讲的这些止观的观念这个正知见他可能都还不具足，那可能还一直在追求的是身体上的觉受，看今天这一坐这个气呢跑到哪里冲到哪里舒不舒服，都还是停留在这个身体上的感觉。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团体，不管呢他是不是佛教团体，他教授我们的方法，我们去跟他学习之后呢，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断烦恼，能不能了脱生死，还是呢只是让我们平常忙忙乱乱的这个心暂时得到止息而已。那这几个观念就可以提供我们判断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些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底下说若心称言止于一瞬间，则自断难量，神解莫测，若虚构文言，情乖所说，空言岁月，取证无由，是等贫人属他财宝，与己何异者哉？前面说当愧唯行之难成，务比斯文之浅进，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智者大师贬斥提醒我们一下，这个是这个初发心修行的人应该注意的。但这底下呢又赞叹我们一下，赞叹这个发心修行的人这个若心称言止，如果是我们能发心修行，一下子呢我们那个修止观的那一颗心和这个止观里面的文 文句里面所说的道理，这个说这个般若正观的道理啊，一相称，相称就是相应的意思，就是一念相应会的意思。那么比方说我们 这一天啊，早晨起来静坐的时候，那一刹那一下子，我们说这个称于眼止，就是我们开悟见到了，见到这个诸法实相于一瞬间，这个瞬呢就是眼睛眨一下，就是通这个瞬，白板上这个瞬是一样的，就是眼睛眨一下叫一瞬，这个时间非常的短。那我们呢在经论上常听的就是一刹那间，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个诸法实相啊，则自断难量，神解莫测。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呢断除烦恼，我们就是圣人了。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境界就很难思量了。神解莫测，就是我们那个微妙的智慧啊，它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呢能够测量。那不要因为说啊，当愧为行之难成，好像呢贬斥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成功的话，那我们就和这个大智慧人一样，就是圣人的境界。若虚构文言，情乖所说，空言岁月，取证无由。这底下说啊，若虚构文言，这个构啊，就是拿引用的意思。像比方说啊，我在这边把这个《金刚经》里面的文句，或者呢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文句，甚至这个《圆觉经》的文句，引来跟各位呢这些大经大论里面的话呢，跟各位说了很多，这个说的天花乱坠，讲的好像也煞有其事，可是呢都是口头上这样说说而已，但是呢我内心里面的烦恼没有降伏，没有伏也没有断，就是嘴巴很会说而已，所以叫做呢虚构文言。情乖所说，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贼啊，他还是在那儿活动。我们自己呢身口意的三业，和我自己在这边所说的，甚至呢所学的佛法，它是互相乖违的。那这样的话就空言岁月，那就是呢把宝贵的岁月都空空的度过了，那只能在这里说是叫做言说戏论。取证无由呢，这个无由就是不能够得圣道，我们没能好好下功夫去修行啊，只是嘴巴在那里讲讲啊，这个是不行的。是等贫人属他财宝，与己何异者哉？这种事情呢就好像那个贫穷的人帮这个有钱的人管钱，像这个古时候的掌柜帮这个富贵人家算钱，每天帮他结账看有多少钱，其实呢一个钱都一文钱都不是他的。那现在啊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啊，做这个银行证券金融业的也就是一样的，这个工作呢也像这样子。那以前啊我在银行里面啊管理过那个外汇，这个外汇啊在路透社里面啊，光用这个路透社联系这个存定存，一张定存啊20 million，然后是美金，这样子算一算呢，一天要做3到4笔，看这个定存利率多少，跟他讨价还价，这样子算一算，换成台币，现在一美金对30台币还不到嘛，没关系，30台币啊，一天就要进进出出大概20-30亿新台币，这么多，可是呢，属他人财宝，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就是电脑这样过去回来，连纸本都没有，所以你说纸观再好，你怎么你讲的天花乱坠，你讲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进真正努力去下功夫去修的话，所有的直观的功德都得不到，这个意思就在这里。那说是我们学习佛法，学了这一部经，又学了那一部论，学了很多很多，但是呢，内心从来没有跟这个佛法相应过，实在呢，就是 只是啊自己把这个岁月这样空空过去而已啊。所以呢，于己何益者哉？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说了很多，学了很多，也都用不上。所以呢，不必贪多。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小止观的次第去修行。如果一刹那之间啊，相应的，则自断难量，神解莫测。那么呢，这就是勉励我们不要轻视小看这个小止观的文少，义理非常的浅近，要我们呢能够好好努力的修行。聚缘第一，喝欲第二，气概第三，调和第四，方便行第五，正修行第六，善根发第七，觉知模式第八，治病患第九，正果第十。这个呢是这里面的小止观里面的十章，这个我们之前呢在前言里面也看过，那这个文有我们就再讲一次。那前面呢里面说的这个经略明十义，以示初心行人，这十义是哪十义呢？这里就标出来了，第一个就是聚缘，到最后乃至第十个的正果。这十义虽然不是百千义，不是一百个，也不是一千个，但是呢已经呢很圆满了，就是我们从开始修行应该要怎么准备，到最后呢能得果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在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啊，这十义已经非常圆满了，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十条啊好好的都做好的话，就相当了不起了。那这十个内容呢，首先是聚缘第一，那就是呢这个修习止观必须要具备的因缘条件。第二个呢是喝五欲，就是喝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欲，使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不受外境的影响。那第三个呢是气概，就是呢气除贪欲概、嗔恚概、睡眠概、调举概、疑概啊，这五概使这个内障不起啊。那第四个呢是调和，就是外调饮食睡眠，内调身习心啊。第五个呢是行无法，行欲念尽慧一心啊，这五法使所修的一切法门呢都能够成就。那以上这五个呢，五章每一格有五个，五五二十五，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二十五前方便，就是修止观时候的前方便。那实际上呢也是呢我们修学一切法门的前方便。第六呢是正修止观，第七呢是善根发。在我们呢修习止观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善根开发的情况发生，这个我们都略略说过。那第八呢是觉知模式，就是要知道呢一切模式的内容，可能呢你在修行快要这个证得这个圣果的时候啊，会很多啊这个魔来扰乱，这个魔罗来扰乱，那应该怎么对治，这边都有跟我们这个说明怎么处理。第九呢就是治病患，这个病呢是障道的因缘，没有这个色身啊不行，不能够修行，所以呢要知道如何来对治这个病患。等到呢一切的魔一切的病都去除之后呢，就能够正果。所以第十章呢是讲正果。底下我们再看，经略举此十义以明修止观者，此是初心学坐禅之极要，若能善取其意而行之，可以安心免难，发定生解，正于无漏之圣果也。今略举此十义以明修止观者，此是初心学坐之极要，学坐禅之极要。这个智者大师说啊，这十章啊虽然不多，但是呢对初学坐禅的人来讲呢是最重要，是最急切的啊。若能善取其意而修之啊，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根据这十章去努力修行的话，可以安心免难，可以安定我们的这个烦恼，可以扶住它，然后呢在圣道上面呢我们可以免生死之难。你说啊，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没有修定，也没有修慧。那我们这个心啊，就像这个猿猴一样，老是不安，不是在这里有问题，就是在那里有问题，老是在那边烦烦恼恼，定不下来。今天如果我们有修行的话，用止和观这样的法门的话，这个心啊就能安一点。各位如果有开始学习坐禅的话，这样子啊，初初的这个上个月到半年啊，慢慢就会有觉受，你这个心啊就会比较安定。那将来功夫纯熟的时候呢，它呢能够改造我们这一颗啊烦恼心，得到大智慧，能够安住在圣道，所以呢叫做安心。那这个免难呢，什么叫做难？我们说这个生死是难，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的苦恼境界啊也是难。我们有了修行啊，没有烦恼之后啊，得这个初果，得这个须陀洹果，这个圣人他过去呢可能也曾经造过这个罪恶的事情，那么在他这个八识田里面呢就存在这个三恶道的业力种子。可是等到呢他这个今天开始修行，学习止，学习观之后啊，他得到这个初果之后，他这个八识田里面这个恶业种子呢他就不会发生作用，他不会呢再到三恶道去受果报，所以这个叫做免难。若是我们继续的修行，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一直到阿罗汉果的话，就是呢在人间即使你碰到什么难呢，在阿罗汉的心里面它不受影响，所以呢也是免难。所以这里这个免难呢，没有难也叫免难，那有难可是我心呢不受苦恼，这个也是免难。就是他的心呢能够一直的安住在圣道上面，不取着这些虚妄的境界，这个呢也是免难。那发定生解，如果能够按照这十章去修行啊，会从我们心里面啊发出禅定来，再由定而发慧，能生出这个智慧来，正于无漏之圣果也。这个正呢就是德的意思，得到的德，所以我们常说正德正德。这个正呢在其他经论上我们常看到他这样解释，他叫如实觉知，叫正。譬如说啊，我们上礼拜讲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啊，空无自性，那这个无我，说这个我呢它必须符合这个常依主宰这三个定义，我们才承认呢有我的存在。那我们这样听了之后啊，常常熏习这个无我的空性的智慧之后啊，有一天呢我真的证得了，这个真的证得之这个状况啊，不是之前呢在课堂上这个老师讲的那种了解，那种了解叫解悟而已，今天我是真正的做到了，真正做到了，亲自呢如实觉知到这个真理，这个我们就是说他得到了这个无漏的圣果。那这个漏呢就是指烦恼的意思，这个漏怎么比喻是烦恼呢？我们比方说啊，说这个人啊他这个身上啊长了一个脓疮，这个疮呢他会流脓流血，非常的痛，这个叫做漏。说我们啊这个凡夫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啊就是六个疮，这个六根啊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啊，你说这个眼睛眼见色，我今天呢这个来上课之前啊看过这个走过来呢，看到这个面包店啊呈现那个白白胖胖的面包，就眼见色一直想，哎呀这个吃下去不知道该多好，眼见色这个贪心就出来。耳闻声听到这个人家在回炉我的时候啊，这个声音一听进去啊，这嗔心就起来了。好，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啊，一般的凡夫就是流出这个贪烦恼嗔烦恼，好，流出这个邪知邪见的痴烦恼，不然呢就是高慢的烦恼，好，疑惑的烦恼，嫉妒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好，这个就像这个身上长了这个脓疮啊，这个往外流脓流血一样的，好，所以叫做漏。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个是 漏呢，比喻烦恼的意思。那无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烦恼。这个就是圣人阿罗汉以上的这个境界。因为呢，他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一样跟我们一样接触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啊，他不会升起贪嗔痴的。所以呢，叫不漏了，不流脓也不流血。所以这个脓疮已经好了，没有这个病了，所以叫无漏。那这个无漏呢，就是圣果。这是圣人他经过长时期的修行所得到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如果呢能够根据这十章好好去修行的话，我们呢也能够安心免难，也能够发定生解，也可以得到无漏的圣果，不会徒劳无功。你说这个按照这十章去修，修了五年十年结果什么都没有，不可能的，一定会有成就。这个是智者大师呢在这里这样勉励我们。那一般呢，这个经啊就是分三分，我们说有这个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到这里呢，就是等于是这一部啊这个修学止观坐禅法要的一个序分。那以下呢就是正中分开始了，开始来讲这个25前方便到正修正修行，一直到这个第十章正果。那我们先停到这里，因为这个暖身跟拉筋的这个示范动作啊，师父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那我们呢就先这个一起来学习，让各位呢可以慢慢呢在家里练习。大家仔细先看，
站左边，然后右边，左边，右边，三次，然后靠肩膀，头尽量靠左边的肩膀，靠右边的肩膀，这样子三次，接下来旋转头，顺时钟三圈，逆时钟三圈，接着我们动肩膀，往后转三圈，然后往前转三圈，举起手背，好，转手腕，顺时钟三圈，转时钟三圈，转完甩手，然后转动我们的腰部，画一个大圆圈，这个时候脚可以先打开一点，然后转圈，顺时钟转三圈，逆时钟转三圈。接下来是两个膝盖，也是顺时钟三圈，转时钟三圈，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脚踝松开，所以脚把脚立起来，转动三圈，然后反方向转三圈，转完之后踢一踢，然后再换边，右三圈，左三圈，转完甩脚，甩甩，好，然后就坐下来。所以现在是我们两个脚掌呢相对，脚掌对脚掌，尽量往身体拉，往身体拉，靠身体，尽量靠身体。然后我们从左边的膝盖开始弹，我们左手按着左边的膝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用力往下按，弹八下往下按，一共做四次。左边按完，按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下按，先弹八下，然后用力往下按。往下按的时候手要打直，尽量往地上按下去。
按不到可以站起来吗？
接下来就是两个膝盖一起，两个手放在两个膝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下用力压，这样也是做四次。用膝盖弯曲，膝盖打弯，然后把那个脚背放在右脚的大腿上，然后也是弹八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往下压，一二三四六七八，往下压，也是做四次。好，做完四次以后，我们就两手把脚举起来，是举到水平的高度， 然后呢往身体靠，尽量拉往身体，这样子用力拉十次，然后再左右摇动，把那个筋拉开，摇动几次以后呢，我们就旋转那个脚踝，把这个脚踝松开，顺时钟转一转，逆时钟转一转。接下来我们把它靠身体，身体的外侧，然后弹八下，把它立起来。这个也是做四次，做完我们就换边，也是右脚放在左脚的那个大腿上，然后用右手放在膝盖上，弹八下，往下压，也是重复做四次。好了，然后把脚抱起来，尽量往身体靠，用力拉四次，然后再左右摇动。旋转脚踝，顺时钟转一转，逆时钟转一转，然后放在身体的右侧、右外侧，然后手放在膝盖上，弹八下以后，把脚举起。好，接下来我们把两脚尽量打开，越开越好。我们先从左边，好，左边的外侧，然后内侧，然后中间，我们用力的往下，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用弹的，好，三、二、三、四、五、六、七。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对，用弹的，这样子你会觉得说那个筋被拉得很紧，那个就是慢慢把那个筋弹开。那你等一下弹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会费力了。好，所以我们先朝外侧四次，接下来是朝内侧，尽量左脚的内侧也是一样的。弹四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现在是中间，就是左脚的中间，头靠左脚的中间，然后也是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弹四个八。刚才做完了之后，就两个手抱着脚，然后头弯下去，尽量靠腿，这样子这样子数到十，这样子。换边再同样的，先外侧弹四个八，然后内侧弹四个八，中间四个八，最后抱着脚数到十。原来是还有往前，头往前，这样子四个八，要不要试试看？这样会更痛。如果 OK， 已经有事就开始做了，好吧，加油，这个做完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往前弹四个八，然后两个手呢抓住两只脚，数到十，然后再头再抬起来。那我们做完要把那个脚这样子动一动，对对对，因为刚才那个用力拉得很紧，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松开，所以左脚动一动，右脚动一动。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盘腿了。
这个拉筋哈，前面那个暖身我们之前第一堂课看过了，然后这个拉筋呢，就跟着这个师兄这样子做啊，没有多久啊，这个筋拉开之后盘腿真的就不痛，而且可以做很久。不过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啊，可能好几年啊，但是。最后反正就看，因为每一个人他一天做一做的跟一天八做那当然不一样啊，那你一天做十分钟跟一天做这个两个小时当然不同啊，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先天的条件也不一样、哦、所以就是要确实去做。那现在这个师傅已经把它弄放到网上去，那个网这个课本最后那个书背上不是有师傅的网站吗、哦、那就进到这个弘法讲座六妙门的部分，好，会有一个暖身拉筋运动，好，就可以从那边看。那如果你不方便上网的，我下礼拜呢，就是上课前的15分钟，因为总共要12分钟，15分钟我再放一次。那你把刚刚呢，你仔细看过之后啊，那个顺序你把它稍微用几个简单的字啊记一记呢，你回去试着做。再有问题呢，我们再来讨论，这样子好不好？那接着呢，因为有些同学啊这个比较晚来，之前第一堂课没看到，我们就请这个再放一次那个师父的七支做法。